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诗篇119篇14到15节，诗人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让我每天领受神的言语，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我们为过去每一天的灵修感恩，愿我们在主的恩典中站立得稳。愿主继续用他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建立我们纯正的信仰。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当面临考验时。我们思想当面临考验时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5章16到25节，马可福音15章16到2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领我到独楼地。
生命之主，愿你作王，荣耀都归于你，使我莫忘你荆棘面，领我到独楼地，使我莫忘可惜玛丽，莫忘我主痛苦受死，莫忘我主仁爱慈悲，领我到独楼地。主啊，我甘心又情愿被十字架跟随你，救主不被我缘分长，领我到独楼地，使我莫忘可惜玛丽，莫忘我主痛苦受死，莫忘我主仁爱慈悲，领我到独楼地。
马可福音第15章16到25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拿莫要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捻揪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 是四初的时候。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可福音15章16到25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请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3章第5节，经文说道：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章第5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13章第5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章第5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当面临考验时，小黑狗。不知基督是否有一只小黑狗，像我一样有卷卷的绒毛，柔软的双耳，圆短的鼻子，棕色柔和发亮的眼睛。如果他有一只小黑狗，我敢说他肯定一眼就认出他是神，无需任何证明，就会崇拜地跟随他的足迹。我想他没有，因为我曾听说他独自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故事，他的朋友和门徒都逃跑了，甚至那个名叫磐石的彼得也一样。我深信他若有一只小黑狗，他如此善良忠心，一定不会弃他而去，让他独自受苦，必会缱绻在他的手臂中，用舌头舔着他因痛苦而紧握的双手，把所有其他的事物视为虚无。当他们把他带走，他会尾随其后，跟着他直到十字架下。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当面临考验时这个题目。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人捉拿，黑暗似乎掌权的时候，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都就表示无一例外。甚至马可福音14章51到52节记载，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个被人扯住衣服，最后连衣服也不要了，赤着身子逃走的少年是谁呢？我们知道，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彼得有勇气拔刀砍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削掉他的一个耳朵。以后当他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却不敢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18章26到27节记载，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第时鸡就叫了。人很软弱，这是主耶稣深切的体会。所谓患难见真情， 不幸的遭遇就能显出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有句话说，成功可以招引朋友，挫败可以考验朋友。很多朋友我们后来发现，他们只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当我们在日光之下行走，他与我们寸步不离，但是一旦我们进入黑阴，他就立刻失去踪影。一位知己是你孤单时的镇定剂，失意时的安眠药。但人生难求一知己，很多朋友只是跟着你一块吃吃喝喝，一旦到了有难临头，想找个朋友倾诉，或者想找个朋友帮忙，却竟然连一个都找不到。只能共安乐不能共忧患的朋友像燕子，春暖花开的时候他来了，严冬酷寒的时候他去了。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十字架的现象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本质之间很难调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像父神都离弃他，都掩面不顾他。有的门徒开始对他感到失望，比如主耶稣复活的那个下午，往以马忤斯路上去的两个门徒，格留巴和他的同伴，他们曾经盼望耶稣就是弥赛亚，结果他们彻底失望了。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主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神定义让十字架上没有神迹，定义要用耶稣不救自己的办法来救人。人以为耶稣的能力不够，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不知道他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他是特意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钉十字架，又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了。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伸悬十字架，很多人在十字架前就暴露了自己的心意，显明自己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人。有一首诗歌是黑人灵歌，叫主舍命十架时你在哪里。歌词说道：主舍命十架时你在哪里，主舍命十架时你在哪里，啊，有时我一想到就颤抖颤抖，主舍命十架时你在哪里。你说主啊，我不在哪里，因为我还没有出生，没有机会看到你怎样为我受苦。但今天从圣经里你已经知道，如果你在那里，你会怎么做呢？会像那些藐视主的人一样，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吗？或是打他，吐唾沫在了脸上，嘲笑他，羞辱他，又或者捻揪分他的衣服呢？主从来不离开我们，无论我们在怎样的人生光景里，他始终照着所应许的，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但我们很容易转身离开他，不再跟随。今天他会问我们，我被钉十字架时你在哪里。从前有一个故事说道，几年前在一个小镇上，一位小教会的牧师陷入灵性低潮，整个人非常沮丧，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变成一个成天抱怨不停的人。他好挑会友的毛病，因为认为这些会友对他不好。有一回他邀请一位有堂的牧师前来帮忙主领一次特会，当礼拜天早上聚会结束后，这位经常抱怨而且不快乐的牧师请那位远道而来的有堂牧师到家里吃饭。就在他们坐在客厅里等待用餐之际，他又开始大吐苦水，说起自己种种负面的感受。他说：弟兄啊，你没办法想象我所遇见那些麻烦，尤其是教会的会友不尊重我，对我很不客气。有堂的牧师听完之后惊讶地问说：他们曾经吐口水在你脸上吗？牧师说：没有啦，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有堂牧师又问了：那他们曾经鞭打过你吗？牧师有点不好意思说：不曾。有堂牧师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他们曾经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你的头上吗？这位牧师愣住了，答不上来，就低下头来沉思。 有堂的牧师就说了，弟兄啊，我们的主曾经这样被对待过，那时他的门徒一个个都逃走了，只留下他孤单一人面对困难，而他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牧师受了提醒，明白了，于是两位牧者一起低头祷告，彼此代求，切切祈求能得着和主耶稣一样的心。接下来的十天聚会里，这位原本对会友很不满意的牧师有了奇妙的转变，他天天倚靠主，殷勤火热的祷告，和有堂牧师一起同心侍奉，于是有许多人被领到主面前。几个礼拜之后，这间教会的一位执事写信给那位前来领会的有堂牧师说，你这次前来帮忙并和我们的牧师谈话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影响，从此我们的牧师几乎不再抱怨，而是以热切的心和祷告在服侍，感谢主。弟兄姐妹，你服侍主遇到了瓶颈吗？因为人的批评论断或者不够成熟的态度，你就灰心冷淡，不想再继续侍奉吗？今天如果主问你，我被钉十字架时你在哪里，你又怎么回应他呢？你说，啊，是哦，我不应该重蹈门徒的覆辙，离开主逃走，主为我在城门外受苦，被挂在木头上和强盗同定，他是荣耀的王，却甘愿为我受这样的羞辱，难道我就不能和主同喝苦杯吗？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作者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主耶稣爱我们，甘愿为我们的罪舍己，他舍弃了自己的安全进入危险当中，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进入死亡当中，以致我们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可以得到拯救，我们这些从前生命与神隔绝远离神的人可以再次得到生命，坦然无惧地与神亲近。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主殉道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说，得着救恩不花分文，成为门徒却要献上生命。在他所写的《追随基督》这本书里，他写道，廉价恩典是今天教会的死敌。什么是廉价恩典？就是只要救恩而不愿做门徒，只要赦罪而不用悔改，只要祝福而不要十字架的苦难。但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因为我们领受的不是廉价的恩典，乃是主为我们付了重价，我们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或像主耶稣早上九点钟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头安了一块牌子，是巡抚比拉多用希伯来、罗马和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按照约翰的记载，犹太人的祭司长对巡抚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没想到一再妥协的比拉多在这件事情上却非常坚持，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这事是出于神，因为神不要人误解以为耶稣是罪犯，他要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耶稣是王，他被挂在木头上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当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戏弄耶稣，嘲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神借着一个强盗为耶稣做见证，那天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与他同定的还有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两个强盗原本跟着众人讥诮耶稣。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四节记载，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 经文里的强盗原文是多数，表示两个都在讥诮，但其中一个强盗当他听见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再也不能讥诮下去了。他开始想，这个人为什么被骂不还口，为什么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为什么在这么痛苦的时候还能讲出这样伟大愿意饶恕的话呢？当群众的激情渐渐退去，另一个强盗还继续彰显自己的愚昧，在那儿笑耶稣，用话讽刺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路加福音23:40-41经文记载，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突然这个强盗改变了，或许像中国俗话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个强盗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看出和他同定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真的是王，因为他身上散发出王者的风范。立刻他改变了语气，转过来向主呼求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坚定地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耶稣基督十架七言的第二句话，他以神儿子的身份接纳了那个有心悔改的强盗。弟兄姐妹，主为我们甘愿卑微，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但担当了我们的罪，直到如今他仍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回到1900多年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现场，但是每一次我们擘饼聚会的时候，愿我们都能说，主啊，我在这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为我舍了自己，我甘心将自己摆上，不再为自己活。几年前好莱坞有一部电影轰动一时，叫《耶稣受难记》，很多人看了之后才深深体会耶稣所受的苦。一位牧师说，看了这样逼真的一部耶稣受苦的电影之后，心中的感受难以言喻，今后我主持圣餐时心情将截然不同。彼得前书2:24，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参与擘饼的人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同心思念主对我们的恩情，纪念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我们也寻求在主里的合一。士师记5:31经文提到，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愿我们都是经过考验，显出真是爱主，愿意照主的心意服侍他，甘心忍受主为我们受过的凌辱，忠心跟随他到底的人。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为我你舍何物。
为你我舍生命， 我赴光明之家，我的荣耀宝座，为你我都撇下，来到此地漂泊。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多么容易在侍奉的道路上退缩，我们要涌进你的国度，但是不要背你的十字架，我们要得你的赏赐，但是不肯放下世界，我们爱慕你的荣耀，但为你的名受一点苦，受一点委屈，受点羞辱就不能忍受。主啊，我们不能凭自己的自信跟随你，只能仰望你，愿你十字架上的大爱再一次激励我们。主啊，你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你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求你赐给我们国度的眼光，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是国度的君王，甘愿在你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与你一同有份。愿你复兴我们，用你的灵火焚烧我们，使我们冷淡的心重新火热。愿荣耀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7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或者请你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生命之主，愿你作王，荣耀都归于你，使我莫忘你荆棘面，领我到堕落地。